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很荣幸有范学德弟兄三天在我们当中来分享。范弟兄呢，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50年代中期出生于中国大陆，青年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85年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的哲学研究生班，1991年来美国探亲，他说他是用3年半的时间来认识主耶稣。95年的时候呢，他信了主，一年以后他到穆迪圣经学院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呢，他成为神的仆人，到处布道，写书，经常在北美、欧洲、澳洲等地方来布道。他写了十几本书，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还有福音进中国。那刚才我们来之前呢，我们到感谢主，我们去餐厅享受我们的晚餐。但是我发现当我跟范弟兄还有我太太交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享受这个美食，我更享受跟范弟兄的交通。他很多的故事，他走遍世界很多的地方，所以我们三天有把握你的机会，明天我们有晚餐的时候有机会三天你可以跟范弟兄有一些交通，有一些的分享。我们将时间交给范学的弟兄。
谢谢基督徒会堂。我是正好今年好像连续2次来都基督徒会堂，而且就上个礼拜在这个山谷，所以就一直动摇了半天，我说要不要回芝加哥，这个芝加哥现在已经冷了，后来想一想还是得回家做饭，所以就回去了。也很高兴今天来这里，许多朋友一起来，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信仰。这个我有点好奇啊，这个不是地域的歧视啊，就是想随便问一下，今天来这里有多少是大陆背景的朋友兄弟姐妹，可不可以举一手我看一下？OK 啊，这个因为大陆这些年，要10年前大概就是不是这个比例的，现在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多啊。
翻译的，谁要翻译的哈？粤语翻译的请举手哈，粤语翻译请举手哈，粤语翻译。对，我们同工有那个耳机给你哈，需要的请举手，在后面的哈，广东话耳机请举手，需要耳机请举手，谢谢。
这个对不起啊，这个我不会讲粤语，广东话也不会。这个刚才这个马长老介绍的时候，介绍我的时候很客气，把我介绍我那里一个关键一句话给删去了啊。这个其实我那介绍了一个最关键一句话，就是说，我来到美国之后，本来非常自信你不会信耶稣，啊，更。从来没想到干这个活将做传道人，这个结果是和教会吵了3年半架，这样就是和教会争论，最后把自己争进去了，把自己吵进去了，真的就绝对没想到可能去做一个传道人，你去干什么活不好哈，这个去做个传道人，就像大陆的政治辅导员似的，所以说绝对没想到会做这个活。但最后呢，好像信耶稣之后 ，OK， 这就是你的活儿，就做了我自己没有想做的传道人，一做就做了将近20年，那么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发生的？我今天会讲到，其实探索基督教信仰，其实你来到教会中，或者你寻找上帝，其实第一个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 这是第一个问题，你来到教会碰到第一个问题，这也是你在教会待着碰到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通了就一通百通，这个问题不通了之后你会知道怎么也不通。而且好像你在其他宗教中不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你去佛教不会问佛教是谁啊，佛就是个觉者对吧，释迦牟尼啊，这个最后的使者，这个不是这个穆罕默德啊，是这个安拉的最后的使者，这个孔夫子呢就是个万世师表对吧哈，这个你大概到其他宗教中这些最伟大的人大概他们自己那个身份非常确定，但你到基督教却碰到一个令你在寻找基督的过程寻找上帝的过程就碰到你一个非常令你困惑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或者这个问题说得更白一点，耶稣是不是他自己所讲的那一位，是上帝独生子，或者像他的门徒最初给介绍的说他是基督，他到底是不是那一位，或者说更白的，是不是见到了他就见到上帝，或上帝就像他这样，这就是上帝。所以2000年来到教会中争论的一直就是个问题，无论教会内外，你看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而基督教信仰你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句话，非常简单，因为爱因斯坦关于真理有个非常明确的说法，他说真理必须是简明的，简单明了啊！你要不要看圣经那么长，基督教教义讲那么多，其实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耶稣是主。所以你来到教会探讨也就问一下，耶稣到底是不是主，到底是不是圣经中讲那位造物主，同时又是把别人把我们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又是有一天要审判的主，就是他是不是这样三份身份居在那里，是造物主又是救世主又是审判的王啊。无论如何，其实中国人做学问的时候都讲一个基本的道理，说中国人做学问做人要讲一个道理，就是孔孟讲究你先立其大者，你先把那个主要之点根本之点抓住啊，抓住的你就都抓住了，抓不住你抓住些芝麻蒜皮的事，那些小事也抓不住东西。其实基督教的根本之点，或者你在寻找信仰过程中你要敢于不断的碰撞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主，或者耶稣是不是说他讲的一位，看到了他就看到了上帝。这无论如何是每一个认真或者敢去寻找的人，你不断要撞击自己心灵的问题。你从圣经，你从教会的史、教会的历史，你包括你参加教会慕道班，说到底你碰的就这么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主？我接触基督教的应当说是很长时间了，这个最早朦朦胧胧的。那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你就会知道啊，耶稣是个洋人啊。听说，那个时候就想象神仙大概各管一摊哈。中国这个大概是观音菩萨、释迦这个玉皇大帝等等这些人管的哈。这个印度那段还是那么个人管，反正在西方那地方，那个时候不知道西方多大啊，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世界的观。西方大概就是这个这么一个洋人耶稣管的哈。其实后来才知道，其实耶稣真不是西方的西人洋人啊，他是地道的东方人啊。啊，就像现在大陆有的时候还说基督教是洋教啊，其实基督教真的不是洋教啊，它是东方的宗教。而马克思主义倒是绝对的洋教。哎呀是从西方传来的。少年时代就那么模糊的印象，那个印象你根本不知道基督教什么，也不叫你要知道啊，就告诉你他是坏的。怎么坏？也不告诉你，知道太清楚，反正就坏事都告诉你，他做过的坏事都告诉你，好事就一件也不告诉。所以这就是我那个青少年时代大概对基督教的基本印象。转折点是在七十年代末期上大学了。我是78年上大学，这里还好有多少是77、78、79级的大陆？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这么少吗？不可能啊， 也我们都知道，就那一代人开始上学了，我们那一代被称为思想解放的一代，所以那个时代和现代人不一样哈，和现在包括跟大陆大学生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真是渴望，就是这么多年的思想紧固中束缚下来，终于可以有一点自由了，我们就去寻找，就去研究。我上的是哲学系，哲学和宗教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寻找那个最高的实在，所以说完了就去寻找。其实当时真谈不上寻找，就是去研究。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去的是亲身接触基督教，是1979年那个圣诞节，在长春读大学的时候，完了之后就去了教堂，就想体验一下基督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后来地方呢也读过圣经，当时读过圣经呢和读过佛经一样，都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个思想很开放的人，要去了解不同的宗教啊。这个读圣经有些地方我挺喜欢读的，你比如说耶稣讲那些道德的教训，但有些地方圣经的地方，特别福音书，有些地方你就读不下去。这个一开始圣经的，尤其第一章创世纪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你说这些神话故事，一下就这么 pass 一下旧约就翻过了。新约一开始呢，反正新约的地方讲到耶稣讲神迹那地方，我都不看哈，都觉得是民间故事，就跳过去。所以你这样一圣经就越读越薄，就那么几条啊，大概几条教训。但很喜欢一点，就是耶稣讲的要爱人啊。那个时候从大陆的多年的恨的教育下解放出来之后，你就突然讲哦，如果有道德，的确道德应该一个基础就是爱，就是爱。所以在我那个时候印象中呢，耶稣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宗教的创造者，是一个大宗教家。但当我真正就开始去了解圣经，接触基督教，就发现哦，不对，你不能这样讲，因为耶稣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身份确定为一个宗教的创立者啊，他的那些门徒也没有把说哦，我们创立一个新的宗教，他不是，他说我们找到了主啊，就是旧约中上帝几百年前像预言的时候，那位救世主，那位弥赛亚基督，他来了啊，他就是基督啊。毕竟说什么，你说的非常决定，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除了耶稣没有别的拯救道路，唯有耶稣在拯救人。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就好遇到这个矛盾，要么你就如实的承认耶稣就是那位救世主，要不就说 OK， 这是一个，只是一个笑话，叫他不是，他不是那一位，他不是那一位。而当你要是寻找一位耶稣讲爱的时候，所以因为我以前很欣赏耶稣讲的爱嘛，但突然讲哦，你发现你不能这么去理解了，因为耶稣讲的那份爱是你最不喜欢的爱。他什么？他说耶稣讲的爱的最高的爱是什么？是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舍弃自己。他说爱你的最高标准，就是为你的罪孽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而在我来讲，多年一直因为自己很好啊，很棒，你怎么可做啊，我有罪孽。所以当你一个人意识不到自己罪孽深重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意识到耶稣是你的救世主，你也不会承认这一点。反而来讲，你觉得承认耶稣是主对你是一种羞辱，因为什么？因为他来了就是要把你从罪孽中拯救出来，而你不认为自己有罪啊。所以最初到教会，真的你一开始会觉得挺温馨，后来待长觉得挺痛苦的。你就是碰到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耶稣的要救的那一个罪人啊？罪人。不管怎样，承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这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一切信仰的分水岭，试金石。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刚才讲过当过一段教师，当过教师的时候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非常欣赏耶稣的教导，就觉得在中国有孔夫子这样的万世师表，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教师啊，我想那应该在西方，这个耶稣就属于那种最伟大的教师， 最大教师。而且你最后看历史来看呢，也的确有这一点味道。你如果表面看，你比如说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好像许多人都直接从耶稣那里接受了教导啊。我们最简单，你讲托尔斯泰，你讲托尔斯泰，你讲像牛顿，像这样的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像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作家，像米开朗基罗那样伟大的画家，像这个巴赫这样最伟大的啊作曲家，好像他们直接都非常谦卑的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就是承认耶稣是导师最基本的一步。而且你自己也思想到一个问题，哇，一个人如果能教导出这样一些伟大的人，他一定有伟大之处。他要不然这些人，你比如说你像牛顿也好，你像哎呀托尔斯泰也好，或者你是像米开朗基罗，这都是所谓的绝对的牛人。你知道我们小人物是容易叫的，你像这些牛人能叫他服的老师，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师，不是一般的老师。所以我说耶稣大概属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师。但当有一天把耶稣真的读圣经，把耶稣放在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教师中，你就发现哦，耶稣不是好教师，而且根本不可能称之为伟大的教师。你从孔夫子啊，孔夫子讲叫就是一生要好学，诲人不倦，就是我对你要是非常有耐心的循循教导，不断的启发你啊。但遇几个笨蛋也黑说了啊，朽木不可雕也。但基本的情况他是总是诲人不倦，不断的去教导。你像西方最伟大教师苏格拉底，他也是很清楚，一生之下就不断的向人去寻找问题，总是给你一个思考的空间，怀疑的空间。这是教师，一个教师必须给学生一个空间可以去思考，必须给学生一步步去提拔。而耶稣在这个教导不是一样，耶稣和那些最伟大的教师相比，他的特点根本不在于教育内容，而说他这种教育的态度是真正伟大的教师，应该不是这样。就是什么呢？他完全是一种寂静的态度，是一种绝对权威的态度。他用绝对权威，他从来不解释他的信仰，他也不声明你们要信我，你为什么信我，理由是什么。他只是反复给别人讲过之后，他就问一句话，你们还不明白吗？你发现耶稣就几乎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种教导的模式。当他要教导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不解释，我实在告诉你，哗哗，我把真理告诉你们，我讲的就是真理。等到听的人呢，听的人不明白，糊涂，他就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懂吗？”啊，所以明显来讲，就是耶稣当教导的时候，他真正用，他不在于他的教导的内容，而在他的方式。他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我以上帝的口吻说话，我不需要解释，我不需要说明，啊，我也不需要推理，不需要跟你辩论，也不需要假设什么。我告诉你就这样，我说的话就是真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难道你们今天还不明白吗？你们真的就一直不明白吗？所以这是耶稣的教导。你就发现他完全的一种口吻，就这样，就是说一种上帝的口吻去说话啊。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你真的不是教师，你如果是你所讲那位，那大概就是什么，你是上帝的化身，你是真理的化身，那你到底是不是？那么来到美国之后，我是第一次亲身接触到基督教，接触到教会，完了就到教会去参加学习英文。我的老师呢，这个社区大学开始学英文的老师是个犹太女性。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些教座，那时候呢，我就突然就想，因为就觉得哦，对基督有些了解了哈，也去过教会，我就认为是基督是圣人，耶稣是圣人，耶稣圣人。当时还写过文章，因为交作业的时候写完文章，自己挺得意的。你说我思想多开放，我都意识到耶稣是圣人了，啊，就像孔子一样，都是圣人。 当这样一想的时候呢，真的慢慢深入的去了解耶稣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在逻辑上矛盾啊。一切圣人，一些伟大的这种所谓道德上伟大的人，至少有个最基本点，就是你要说真话啊。你可能话讲的错，讲的不完全这个，但你至少要说真话，你要诚实，你绝不能是个撒谎的人。用这个标准衡量耶稣，你就陷入了一种矛盾，就是耶稣，你关于你自己的说的那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你要是真的话，那就是说看到了你就是看到了上帝，你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你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你就是你自己所说那个生命的粮食，你就是救世主。换句话，你关于你自己说的那个是对的。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是什么，你就是一个撒谎的人，而一个撒谎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圣人。所以耶稣就把人逼到这个死角了，要么你就承认我是我所说的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上帝，要么就是什么，他是一个撒谎的人。但你还可以觉得另外一种，就他可能是个骗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子啊。这个当年我也思考过，我说有没有可能他在骗，有没有可能在骗？这个，那就考察吧。就是骗子一般来讲，就骗人，你们要做这样，但我不会去做。你发现耶稣生命中的最重要的点什么？这个最重要的一刻就是他在生命中，他说：“我为了爱你、救你，要把你从罪孽中拯救出来，怎样？我要去十字架上为你的罪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你看他视线点就是他会告诉那些门徒说怎样，说你为我去祷告，怎样，我为你死，我为你去死。那么死之后呢，第三天我会复活啊，等我复活之后，你心甘情愿为我去死。一个骗子可以告诉别人，对吧，我们多少人啊，你们去，你们上，但我呢不能上。这个你们为什么什么伟大的理想奋斗啊，你们就奋斗吧。这个我在几年前，也就在那些年不久，有个人就跟我说过，说你为什么不信某某大师啊，我就不讲，大哥大如来你都知道啊。我说某大师承认他比耶稣还高，耶稣是个小神啊，他太了不得了。这个我说我特别愿意信这个李大师。我说他就像耶稣那样试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耶稣他没看到嘛，需要信，你一信就很容易嘛。你说有一天我到天安门前人民大会堂那个广场中，完了之后啊，你就是谁，江泽民也好，谁也好，啪一下拿迫击炮，我得机关枪把脑袋一扫，咔一下开瓢了。完了三天后，在全世界的摄影机、照相机下，哎，这个脑袋一点点复原了。我全世界都不会再信耶稣了，都会信你这个大师，因为你复活了，因为这是耶稣做的实验。耶稣说有一天我告诉你，我是我所说的那位，什么，我用我的生命打赌，我为你的罪去死，等到有一天我复活了，在三天后天父会使我复活，复活了你就知道，你就可以信我，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他是那位，他敢想吧，说你们为我祷告，我为你去死。假就这样，你去死啊，我替你先祷告，完了等你，反正你死了之后你也再过过来看他了嘛。其实我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敢去做那样事情，谁也不会去再信耶稣。而耶稣讲他自己这样，就是他不是欺骗那样嘛，就是甚至在他的门徒在他死之后，在他上十字架都逃走了，因为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位上帝。你说你是生命的主，结果你最后被杀，你自己被杀，这个人没办法接受。你说你是上帝宗子，你都可以排山倒，结果你自己这个死亡这块你战胜不了。而那是人千年万世最怕的一件事，物和人最怕莫过于死。你战胜不了死亡，叫人怎么去跟你？所以你看非常正常，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其实在他最心疼的门徒都离开他了。但三天后，为什么这些小民开始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为什么几天前吓得逃跑了，完之后几天后 居然大有能力，不怕死，而且敢于去死，为这个信仰去死。因为很简单，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他知道人最怕的一件事被战胜了，死亡被战胜了。他们真的就想，哦，这真的是主，是上帝所立的基督。所以耶稣不可能是骗子，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打赌。那么有可能，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他是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你只要去细读整个福音书，你就看到耶稣用现在说就精神非常非常淡定，遇到什么样大的情况，他总是很安静的去跟别人去说啊，而且他说完之后就率先示凡，就去做，他去做。你看，从来很少就见他像他那么稳，那种所谓淡定啊。你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大概讲基督教历史上都会知道这样一个故事。这个说，这个耶稣当年在荒郊野外，这个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多个成年犹太男人，加上那些人，那些如果再多点，加上老年人和不少儿和小孩子妇女，大概可能就是7000-8000-9000。我说假如是我做的这件事做完之后，哇，把这些人都喂饱了，你都说还不起来革命啊，还不跟着我，你一定会极其煽情的讲演啊，因为这种事不是人常遇到，你有这么大的，你看耶稣讲完之后又安安静把这件事了了。你看他的生命中，在那些做那些惊天动大事大事之后，他没有一件做完之后什么，就大声的宣扬，大声的夸张，情绪非常非常稳定啊。这几年我特别愿意听大陆的一句话，每次发生大灾难之后啊，都是大家情绪稳定，耶稣一生非常安定，非常安定。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是一个情绪不一样。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疯子？有没有可能是疯子？这也是可能，就他可能是个撒谎者，也可能是疯子。但你会发现没有这样的疯子，如果这样的人是疯子，我们巴不得全人都疯了呀，巴不得全人都疯了。所以耶稣向人提出的始终的问题就是说，你们信不信我？你相不相信我是我所说那位？你看到了我，就看到了上帝。孔子从来没有这样对待学生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上天。你要这样说，哇，孔子看到你，我就看到了天。孔子说，哇，你这亵渎神灵，你这叫我得罪老天爷，你这将陷我于死地，获罪于天，无所导也。你这往火坑里推吧，要得罪了老天爷，祷告都没用。孔子不会承认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天。你如果说遇到了释迦摩尼，你说你是梵天吗？释迦摩尼就说，你还在幻象之中，我只是个觉者，我是一个觉悟的人啊，你现在还在迷迷糊糊中。如果你去问苏格拉底，这些西方哲学创造人，创始人说，你是宙斯吗？你是奥林匹克山那位宙斯那位大神吗？希克拉底说，你这个人用现代话就是特傻啊，傻帽啊，属于傻帽诺夫斯基的，他一定会很挖苦你。那么我们可能就问另一个人，这个人你最好别问。如果你去问穆罕默德，你说你是真主吗？穆罕默德保证是绝对的愤怒，杠把这个人砍头，因为你亵渎安拉。只有耶稣一个人说，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上帝。其他任何那最伟大的教师，最伟大的宗教家，没有一个人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梵天，就是看到了真主，就是看到了上天，就是看到了宙斯。没有耶稣，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那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看到你们祖宗，我们的祖宗一直在寻找那位上帝。
所以说耶稣的罪名在犹太呢，他怎么死的？说到底是因为他亵渎了上帝。在希腊人判他罪名是个叛国者，想做以色列王，而在犹太呢，就是说你本来是人，你却自称是神，是这样，你叫亵渎上帝，所以必死无疑。所以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宗教的创立者，好像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这样，他的一生从他诞生那一天一直到今天，人一直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谁，没有引起这么大的困惑，也没有引起这么大的明晰。困惑的人至今不知道他是谁，知道他人知道，哇，见到了你就是见到了上帝。那我们是今天从我那个历史上心理路程讲这样，那么耶稣那个时代呢，耶稣那个时代呢，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在四部福音书中讲到耶稣故事的哈，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人共同关心一件事，关心谁啊？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最初令困惑的是啊，是耶稣那些乡亲们。当耶稣出来传道，行了一些神迹之后，他的家乡人看到就觉得非常惊奇，说这个人从哪学这些本领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智慧？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不是那个木匠吗？因为耶稣的本行是个木匠，这个在当地可能要做了几十年的木匠活，所以大家都熟悉，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西门的兄长吗？他的妹妹不也在这里吗？他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样？好像就在一瞬之间，前三十年默默无名，一个普通的木匠做的木匠活，应该还可以，但也不是什么超凡绝俗，对吧？因为你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中看不到耶稣做的木匠活留下来，你看，手艺绝对不会像鲁班啊，鲁班东西好像没留下来哈，留个把传说中的斧子。不过不管怎样，还你知道人家手艺可以，耶稣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结果突然间之间。好像对上帝的教导那么明晰，好像告诉上帝派的出来讲的第一课就告诉上帝派的弥赛亚来了，就在你们中间，就是我，就差了一句话，就说我了，就差那句话，就差说就是我了。啊，我前不久去了趟，今年的三月份去了以色列，这个去了到了这个拿撒勒，又到了这个加百农，加百农就是耶稣出来最初传道的地方。你到那里一看你就知道，就是基督教它不是给你讲到理论，是真真实实的历史，那些断壁残墙还在那里啊，很可能就是第一世纪的，而彼得的家那个弟子还就在那旁边啊，你就发就在那块地方，耶稣拿着这些书来看，说你们盼望的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路，瘫子可以站起来，穷人可以听福音的，现在你们面前兑现了，就差下去说这就是我。所以你相信这乡亲们能不烦他吗？烦他，我们知道你呀、啊，看你待过三十来年，你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所以你到底谁？三十多年，你知道那个时候小乡村就那么大点儿吧，几十户人家，那谁不知道谁啊？知道了三十多年，突然间几乎在一夜之间无法认识你到底是谁？乡亲们困惑。那么另外一位。如果说乡亲们是普通老百姓困惑点有道理，另外一位就不应该困惑，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你读圣经都会知道，说这人来就是给耶稣来的开路先锋，说我来了就是给你开辟道路的，我就来了宣告你要来，我给你就配给你，真的擦鞋都不配那个份上。当这一个人在要临死之前的时候，他也困惑了，当时希律王要杀他，他自己感到困惑，所以他就找到了他家的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我盼望那一位，还是我们在等别人？就是我们盼望那，我宣告你就是弥赛亚，但你到底是不是，是不是我还该等点别人？耶稣没回答，耶稣没直接回答，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去， 把所 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你们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事情，那个眼见为实，你把看到这些事告诉，就告诉什么，就告诉就是瞎子看见，瘫子行走，长大麻风病人得到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些事儿都是耶稣当时做的神迹，那个小山村那个小地方就那么大点，大家都知道他是瞎子看见了，十名人出来完事，瘫子可以站起来行走，使这个大麻风病人就突然间病好了，聋子可以听到人说话，穷人福音传，他们把这个看，他为什么咋就要他俩和约翰打个哑语，约翰说我们等于那位救世主是不是你，耶稣不告诉是不是，但是因为他和约翰都非常熟悉犹太的经典旧约，就犹太的圣经，那犹太圣经来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一定这些事一起发生，就是吧，他要是瞎子看见，瘫子行走，长麻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并且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耶稣诞生前将近六七百年，这些就明明白白写在圣经上，这个六七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这些全符合这些条件，耶稣来了说我就符合这些条件，你把你看到这些，你眼见这些，你亲眼看到，你就告诉约翰，那约翰就可以放心了，我就是你宣告那一位。所以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讲叫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说你看到这些事，你不拒绝耶稣，你相信耶稣是主，你就有福了。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的人讲的，也是对未来我们现在每一个时代人讲的。你读了圣经，你看到这些神迹，你有天真清楚，哇，原来在六七百年前就关于耶稣的一样样预言都在那摆着了，结果这些预言有一天就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叫耶稣基督。你一这一点你信了上帝耶稣吗，你就是有福的人。不但耶稣的亲人相亲，他的最好的什么开路先锋施洗约翰问耶稣是谁，连耶稣的敌人，当时直接的敌人也关心了耶稣的身份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是很有意思的啊，几乎所有人都关注着，就是你到底是谁。所以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人们审判的啊，审判只会你大家知道判刑说你犯了什么罪，你偷了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耶稣不是因为罪行去受审判，而是因为身份啊。就是说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就问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我们那个古老的圣经上预言那位基督，你要是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信，因为我做这个事你们都不信，你们要铁定心不信的，我告诉你们不信，但我告诉你们，今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父全能神全能的右边。完了，他说这样说你是神的儿子吗，所以犹太宗教就直逼问题核心，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没说是和不是，耶稣说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是。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哦，这个不需要做见证，这就亵渎上帝，所以必死无疑。所以你看宗教领袖判断什么，就是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要说你是，你就是亵渎了上帝，你按照犹太的法律，你就是必死无疑，因为你亵渎神。所以一个宗教领袖，一群宗教领袖没有考虑耶稣做了什么事，而是问这个人身份。那么转过来作为一个地方法官，罗马的官员问耶稣是什么，也是问的是身份，问的身份，就问一个最简单问题，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当时犹太人指着他说这个人要说他是犹太王，完了医生问你是那个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说的对。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的焦点都集中在，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集中一问，就是耶稣这个身份你到底是谁。 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吧？你是不是你自己所说的那一位？看到了你就看到了上帝，你就是道路真理的生命。所以耶稣整个一生，从他的诞生到他的死亡，其实关键一个问题，集中的一个问题，一个焦点，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回到那些人，你最后回到什么？最后回到最有意思的吧，就居然耶稣关心的也是什么，就是他那些跟随者到底明不明白他是谁。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带了一群门徒，那最知己的十二个，等到生命最关键时刻呢，他来到了腓立比，我正好这到以色列看，那正好是这个有这个当时这个这个异教区，就是不信耶稣的不信上帝区，所以耶稣到那时候就这个门徒，因为他要遇见大事，他决定要去耶路撒冷了，所以他就问他门徒一件事，他先问就说你们对我什么看法，你们对我什么看法，他说就是大家老百姓说我是谁，完了这边人门徒就说哦，有的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的说你是一个先知，有的说你以利亚什么什么什么的，耶稣没说可否，没说你对也不对， OK， 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因为这十二个人跟了他三年，这三年他叫他自己亲眼看到这一件一件的事，就是他刚才我前面讲，就是叫施洗约翰讲的事，这人都亲眼看见了，所以耶稣问了你们说我到底是谁。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的首席大弟子彼得就代表所有的信徒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叫石破天惊，说你是基督，用当年说话就是你是救世主，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你知道这个，就这一句话一锤定音，确定了整个人类历史由此改变。我们现在叫公元多少多年，就从主后开始算起，你是基督，你是救世主，你就是圣经中所讲那个我们历历代代的先民们盼望那一位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罪恶之主，你就是。教会从此就从此建立起来，基督徒这一群信耶稣人从此就被称为基督徒。所以整个的基督教历史就在彼得那一个宣告中，你是基督，你是救世主，或用我们今天话说，用保罗话说，你是主，你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问题是，当年彼得说的话在你我心中有什么反应？或说你有一天当你寻找信仰的过程中，你敢不敢承认，或者你有没有勇气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其实说到底，你承不承认耶稣救主是反过来啊，就是你有没有勇气承认你自己是罪人？你有没有去承认我自己生来真的是有种种的罪孽邪恶，我的生命深处一堆垃圾，我根本没有力量自己救自己，我根本没有能力把我自己从罪孽中拯救出来，我既不知道我这一生做了多少孽，即使知道了我也不可能为我的罪孽付出代价，我无法把自己从罪孽中拯救出来。所以意识到耶稣，承认耶稣是救世主的人，就等于把自己打进了一个行列中，把自己贬低到一个行列中，贬低到我是罪人。你只有一天意识到了我是罪人，你才有可能去承认耶稣是救世主。换句话，你只有站在最低处，站在人性的最低处，站在你生命的最黑暗之处，你才能看到那最高处的光，永恒的光，才看到一个真正的光。 你只有曾有一天我根本没能力救自己，你才去仰望像彼得喊谁能救我。人没有对自己生命中的邪恶黑暗软弱的意识，就不可能意识到一位真上帝。当人一个人能救自己的时候，就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来了说，我来了就是寻找这些罪人，就是寻找在罪恶中长生长挣扎痛苦的人，一些人要想摆脱罪孽又没有能力摆脱的人，我来的就是为这些人来。我来的不是为了好人来的，不是为了正人君子来，不是为了所谓的圣人来，那人根本不存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只是说有一群人是罪人，也知道自己是罪人，承认我是罪人，另一群自己本来也是罪人，却以为自己是正人君子，万事师表，没有那样的人。所以耶稣来对你承认耶稣是主，对我们心灵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挑战。你有一天敢于承认我心中有一片黑暗，有一堆垃圾，有一片乌云，是我根本没有能力意识到也没有能力清除掉的。我在深渊之中，我的眼睛才能举目望天，向高天呼喊谁能救我。所以基督教耶稣来了是挑战了我们内心中最深的那种耻辱感，而且也谈到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就是你有那个最大的勇气敢于承认我生命中有黑暗，因为那些黑暗一在那里，你更有勇气承认我根本没能力去清除这个黑暗。只有人当这样的时候，在罪恶的深渊中呼救的时候，他才有一天才知道耶稣是主，因为耶稣说我爱你就是这一件事。因为中国古人一直讲天人相通，但天人之间实在无法相通，因为有一道墙把天和人，人和上帝永远分开了，这就是人的罪孽。上帝之所以为上帝，就因为上帝是纯洁无瑕的，而纯洁无瑕的上帝不可能和任何邪恶并存，所以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的面，见上帝的面必死无疑，因为你生命中有黑暗，昏暗和光明不可能共存。而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多么渴望光明，多么渴望上帝，当我们自己有了自知之明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我们心中还有一些黑暗的地方，所以这就形成天人永绝，无路可走，没有一条路，因为你没有能力除掉自己生命的一切黑暗，那这样你会天人永绝。耶稣来说，我就为你做一件事，我来了就是要打通这条路，因为唯有我有资格打通这条路，连我的敌人都说在我生命中找不到罪孽。一个和你一样犯罪的人，他不可能去拯救你，因为他和你一样也在泥潭中挣扎啊，就像小的时候我自己最愿唱东方红大救星，哇，总有大救星啊！后来发现哦，大救星原来是那么回事，怎么可能救你呢？自己都救不了。所以世间一切人都和我们一样，我们大概都是在罪孽中挣扎，没有一个人纯洁无瑕，他不可能去救你，不可能打通天人永绝那条黑暗的墙。只有一个人，即使他的敌人也说他自己无罪，所以这个人说，我就为你把所有的罪孽承担在我身上，从此之后账都算到我这里了。这样来讲的嘛，天人之间，人和上帝之间就有了一条路。无论我们自己怎样不足，怎样软弱，怎样脆弱，怎样有邪恶，谁说这些账都算在耶稣头上，这叫耶稣爱我。耶稣之爱就爱到一个最大的程度，他把我们的一切罪孽都担当在自己身上，完了之后又代表上帝赦免了我的一切罪，从此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和上帝和好。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工作，这就是一切渴望上帝的真心渴望上帝渴望做这件事，因为你知道 你越渴望美好，你就越痛苦，因为你要想做流氓太幸福了啊，肯定能做到。你做好人，越想做好人越痛苦，为什么？你知道真正想做好人，你就会影响知道有一些东西你自己做的不够好。你绝对不可能尽善尽美，十全十美。你即使某一天达到这种十全十美的状态，那天好像就在云彩中间，哇！但这种状况不持续，可能过不久又掉下来了。我们人大概就这样，起起伏伏。所以我们和上帝之间永远隔着一道墙，我们这道墙没有能力拆毁，我们渴望拆毁这道墙，但我们没有与之相随的能力，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你渴望行善，你渴望美好，你渴望纯洁无瑕，但你却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的渴望对自己是咒诅。耶稣来说，我就替你做件事，把你所有的罪孽都担当在身上，为罪孽付出代价，完之后我又饶恕你的一切罪孽，无论哪怕是天大罪孽。从此之间，上帝在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外表，而是看我们的心，看你的心有没有耶稣。你只要一念尚存，你心中有耶稣，那么神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的儿子，看到了我创造人类最初的形象，这就是我心中最初那个亚当，所以人和上帝就可以和好如初。这就是耶稣能为我们做出的最大的爱，为我们的罪舍己。所以当有一天意识到这些东西对我自己心灵是个极大的挑战，极大挑战，因为我自己是个非常狂傲的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老师评价的缺点就是该生有时，骄傲自满。四年级也是这样，叫我谦虚心神进步，这个骄傲神落后。一直到这样，就从而偶尔骄慢，有时骄傲自满，就造成一贯骄傲自满。但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应该还是值得骄傲的，哇，班内最聪明的学生好像应该是没有之二。完了，从小就是干部，除了1.70米这一点长得不够高之外，家长对自己挺满意的，又在大众环境下又出生在革命家庭，家里一个要穷的要死，对吧？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农民啊，所以你从小觉得自己都挺棒的。即使偶尔做点错事啊，哦，归那个环境造成的，环境造成的。你比如偷过书啊，是因为什么啊？那是因为大陆没有好书，这个等等的，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总会做些错事。你知道一个人是个罪人的最明显标准什么？就是他做了错事，他把错事推给别人。啊，我当时就这样。直到有一天问自己：你真的不是罪人吗？你真的不需要救赎吗？你如果拒绝救赎，拒绝被耶稣拯救，那就意味什么？就意味你自己真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地狱。按照你自己的心愿走下去，你前面的路肯定是地狱呀。因为如果你说我死了之后去的不是地狱，那每个人都希望赶快死，对吧？没为什么没有人不去想死，不愿死？哎，因为说太幸福了，我终于走了死，快到死亡了，怎么越临近死亡越幸福？哇，这个痛苦哇太幸福，没有一个人，你知道前面就是绝望的深渊，但你按照自己路还能走到哪里？天堂是需要被领进去的，因为我们根本天堂无门，也不知道门在哪里。地狱只要按照自己心中走到的就是了。所以有一天就非常痛苦，真的那段在和教会挣扎的时候就非常痛苦，就说真的是那个罪人吗？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真的不是吗？你虽然以前觉得自己挺高，但你和别人其实也就是半斤对八两，50步笑100步。我最明显一个经典性故事，这个我大概91年来美国不久，有人就去领我去吃自助餐，叫把肺，我才知道那叫包肥啊，台湾话叫包肥。这个那天就进去了，进去了一看，朋友说啊，今天这个饭钱已经交了，可以随便吃。我说真的，到共产主义了。他说你放心了，老范就随时吃。哇，一看那盘菜单，那91年的，不像现在到处是自助餐啊。我们那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餐店叫大圆，是个台湾人开的。我就一想到，哇，肚量是有限的， 食品是，哎呀，在这儿是好像是无限的，所以要把有限的空间献给无限的美食。那怎么，你就绝对不能吃那些乱七八糟，你就吃那肉和鱼还有海蜇，第一盘两盘满满的，吃完这个就五六分饱了。但钱已经交了，人从亚当以来，自从堕落的第一件事就学会了计算，钱也叫不吃白不吃，所以第二盘又拿来热炒，热炒也是一大盘肉和鱼，什么那个炒青豆那种绝对看都不看啊，完了一大盘肉和鱼，这个一吃的就到十分饱了，真吃不下去了。但钱已经交了，就是宁肯充当白痴也要吃啊。所以后来才理解啊，有人想这个什么叫自助餐，就是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我真不知道那天要吃自助餐，我想我知道吃自助餐肯定提前两顿要饿的不吃饭啊，因为我们从小被饿惯了，所以吃饿一两顿不算什么。这个吃了两盘之后又想啊，你当人当你做坏事，你不会说我在做坏事，你就会找到理由。你看那还那么些甜点没吃，还都有小笼包啊，这个还有什么烧麦，这是哎呀，这么好东西不吃，尝一尝吧。完了这一尝又是满满一盘的。第三盘走的时候，当时没录像，那个真是艰难的，像走二万五的长景长的就走回去了，吃不下去了，但钱已经交了。所以马上就去歇了一会儿之后哈，我们从小被共产主义教长大的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哈，这叫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再吃一盘。完了这，你可真的人有时候就很好，就他明知道自己在作恶，但不会找正当理由啊，我觉得不是馋呐、啊、贪吃，你看还有凤梨啊，从来没吃过，在北方都想台湾人不吃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天天吃香蕉皮，那时候不知道香蕉是什么，这个有凤梨了，说去吃凤梨，那一盘之后拿回来之后，真的，哎，就是塞下去。突然有天问自己，我们人说一个人。做人做到最不地道，说这个人禽兽不如，我说这是绝对污蔑禽兽。你看哪一个禽兽，除非被人养的啊，他自己吃饱了，一个狼见到一群羊，你们这些反革命羊，今天你们命叫我们吃，你先检讨一下，你们到来是不是应该被我们革命的狼吃掉？不会的啊，就吃了，吃完了之后哪一个狼在那看着不许动，哇，我把它吃完了肉，我吃骨头，吃完了骨头我自己转一圈都再吃，再来一盘，不会，只有人才如此。圣经讲第二力量叫七宗罪，第一条就贪吃。我真的不试验的时候我没发现我这样，我以前觉得挺高的，我一直以为我清高啊，我是知识分子清高，一谈就谈一些哲学，还谈一些诗歌哈、啊，怎么今天就见到这个小龙蒸包这个凤梨就动不了脚了。所以突然就发现你和别人的区别就是这一步，五十步笑一百步。你可能笑那些人去贪色，因为你之所以贪不了色，因为你一长你一米七零，已经自然条件限制了你，你没有那个本钱。你既然有这个机会了，你一样。圣经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人纯洁无瑕。如果有人说自己纯洁无瑕，那一定是自欺，或者说你大概处于一个状态需要启蒙你的智慧，需要你增加点自知之明。所以在那天我突然发现我和其他人一样也都犯了罪，这是最痛苦的，只是犯的罪和别人不同而已。最痛苦在什么，就是你不想有这些邪恶，你不想有这些垃圾，但你没有能力去清除。从小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崇高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大陆最近又叫接班人了，我们知道那时候就这样，满街去找一分钱，找献给警察叔叔了也找不到一分钱，回家跟妈妈要，为了表现自己的崇高。突然你发现你最大的痛苦在一生中，你渴望行善，你不愿意去作恶，但你恰恰这样，你想行的善你没有行出来， 你不愿意做的恶你去常常去做，你的愿望和你的能力构成了永久的冲突，你的每一个美好的愿望都体现你没有足够的能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在那一天我才渐渐成了，我就是耶稣要寻找那个罪人，就是那个浪子，要么我就跟着耶稣去天堂，要么我就硬拼自己的罪把自己带到地狱中去，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无可逃脱。所以这就是我那些年去寻找那个信仰中那个痛苦的挣扎，真的和教会吵了三年半架，没想去教会了，真的没想去教会。但来美国探亲，长话短说，也没想到美国啊，我是今天没有时间讲我的故事，没想到美国，也没想来教会。当然后来你就因为无可奈何，八九年之后又到九一年不得不来美国，来美国呢完了之后呢又不得不来教会，因为没别的事做，这个在家当了三年半的家庭妇男，全职爸爸，就待的心里非常烦。完了太太就说领我去教会吧，啊，你不就愿意探讨那些问题吗？人从哪来到哪里去啊？生命为什么？为什么做好人？教会各个礼拜都讲这个。那我自己想，去教会总是比陪着妻子去逛商场幸福多了啊，所以就去教会了。这个我又不像一般的人，因为你就学哲学人，你知道学哲人总要问那些问题，就跟教会去争论，争论到一种程度，就教会就是，你说赶我走吧，教会没这个规矩。你说不想赶吧，这个人是来搅局的，真的。那个带我，当年我在那个慕道班的时候，慕道班特别有成就感。那个带领慕道班那个传道人刚一说啊，讲完之后，他一喘气的，我就接着讲，我能接着讲十分钟、二十分钟，把那不信的人讲的更不信了。哎，其实真正不信人都不会来到教会中，来到教会上都是寻找的人，真的。我不愿意成任何一个来到教会是不信的人。总是在寻找的人，我们可能在信仰中有一些坎在砍着我们。你比如当年砍着我这几个坎，一个上帝怎么可能三位一体，没有人能讲明白。在上帝那么善，为什么世界上有苦难，也没有人讲通。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上帝创造人是好的，怎么可能犯罪？这三个问题我跟各位朋友讲，你如果真心寻找信仰，无论多少人给你解到多少，最后还是无解，是奥秘，你怎么去相信？而且上帝的意思不是叫你去探索那个秘密，而是说你自己不承认，你不要问罪是从哪里来的，你要问你自己犯了罪没有。你问的问题是苦难已经发生，你不要问苦难为什么会发生，你问我怎样在苦难中能挺得住，能活出人的尊严、自由和价值。这我后来才明白，当时就这些争之后，哎呀，就争了三年半。还好了，那个时候教会就经常请我吃饭。我是饭照吃，争论照争论，一直到1995年1月9号，我就突然想，一生该做出个决定，要么就再不去教会了，要么就真的信耶稣，尝试一下，把自己的问题放一下。因为说到底，我们都自己并不是想自己想象那么高尚，你说到底你想活下去，而且你想活到这个地上，在地上待最后一天，你能活得有盼望，知道死亡不是结束，你希望你自己有一个看到那些基督徒那种美好的生命。但你在来到信仰中，你必须诚实。诚实就什么呢？就是真的圣经没有给出100%的证据说真的有位上帝，没有。我也今天跟你说真的没有。换句话，如果能给出100%的证据，科学上能证明，理性上能证明有位上帝，你也不需要去相信了。信心就告诉你什么，就是说给出你相当的证据，但不是100%，不可能完全证明。无论是逻辑上、科学上、知识上，没有一样能证明有一位上帝。所以犹太人从来不证明上帝。犹太人说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神，我们的祖宗神，我们亲眼看见了，他就在那里，我们需要证明什么？不需要去证明。所以在那天就非常痛苦，但人生必须做出选择。选择就很简单，我说就是波斯卡尔讲那个三点，我大概把这个结论，就当四点启发我。他说你可能相信没有神，实际上也没有神，你不会得到什么。 因为无神论就是无的原则嘛。你比如相信孔子，我相信释迦牟尼，你总会得到点什么哈，或得到点智慧，得到点教导。你相信无神论就没有上帝，那托夫斯泰说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就如果没有上帝，结论必然什么做都可以了。如果人生就在这里这一段，活的就这样30年、50年、80年、90年，死完没有审判，活的就是一了，死就一了百了，那就是说人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你相信没神，实际上也没神，你不会得到什么。那反过来，你相信有神，实际上却没有神，你也不会失去什么。至少没有一个教会来看，哎，我们今天的第一课讲怎么偷窃啊，第二课讲怎么奸淫啊，绝对不会。教会至少一个底线，教导你要做好人，这最低底线。所以你相信有上帝，实际上却没有，这个不会失去什么。我当年我不信的时候，我就把我儿子领进去了，就这样，就这样，就是按你信上帝，至少这样，你13岁之前不会做太大坏事啊。那关键第三条，就是你相信没有上帝，实际上却有上帝。下棋知道吗？叫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你不只输去了永生，你也失去了今生。他说权衡利弊，人本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信仰，我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不能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活活掐死，还说哦，死亡是必然的选择。 No， 有另一条路，去选择相信，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当时想，我给自己一个机会，如果真的没有，那好办，基督教好办，对吧？我信了主之后，我发现2-3年之后发现没有，你随时退出，不会有人逼着你啊，枪毙，对吧？不会的啊，至少在现代社会可不会的，也可能中世纪中有那么些霸道性，但现在不会了。但你却可能这样，就我当时想，就我给我一个机会，如果我信了，还真的就没有，那我就悄悄信，完了悄悄不信。1995年1月9号，我在那一天晚上第一次祷告，我就跟上帝说，我愿意相信你，但信心不足，因为你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但我需要你，我的生命中需要你。完了之后呢，我大概14、15岁就得了个慢性病，我就那天求神去医治我，医治我，而且又还不是不保险，说 OK， 如果不医治，等到这个病发了之后，我如果能忍受也可以了哈。就那个心态很纠结，就是你又想医治，但你又害怕这个事儿啊，他不医治你，不医治你还想去经历他给你那种所谓平安喜乐生命，所以哎，不医治也好，给忍受就可以了。所以就那天那么一个祷告，祷告之后你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哇，还自己真盼，现在就像昨天一样，就想着当时就这芝加哥这个时间，像11点多，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一开始在听，是不是当我祷告完之后，上帝就说了，真有神？结果来讲，半夜的时候什么没听见，不甘心的要走到这个窗面说往外看一看，能不能天上出现一个十字架啦，或者什么就这类东西吧，就是你一下看不就踏实了吗？结果没有，心里还寻思，你说上帝啊，我都这么虔诚想信你，给你多大个面子，对吧？你就不能显现一下？上帝没显现，真没显现。但那天有个感觉，是我从80年代把人生看透之后一个非常不同感觉，心就突然变得挺踏实了，就很好睡觉。结果不到就在1周左右的时间，我这个得了20多年的慢性病突然间没有了，我非常愣了。哎，我信主这件事，我刚才讲就是我自己非常谨慎，我谁也不能告诉，连我太太都没告诉，因为我自己给上帝给留了这个1个多月考验期，就是如果你不灵，那我就悄悄信，我就悄悄不信，就给你一个月，不多啊。所以我信主后有3件事改变了我。后来呢，我今天不讲，其实就在这一月前后发生了，就突然间发现怎么回事，这个20多年的慢性病怎么可能没有？因为我现在读圣经最讨厌的、最读不下去就是神迹，说耶稣一摸了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教会中哎都见证怎样？我说这事不可能，你是偶然碰上，他怎么就一下叫我自己碰上？所以就排除学哲学本性来，我说是不是我这天情绪激烈变化了？没有，很稳定。我说是不是我这几天不断祷告了？没有，就那天一次祷告。 我这是不是我这几天受暗示上帝医治你病好？没有，我这个人特别容易受暗示，我就在那一天相信了宇宙间有一位神，这一位神至今还在掌管着宇宙，只要你去敞开自己的心去接受他，你就会发现耶稣就是你寻找的那位上帝。因为什么？因为他赦免的你一切的罪过，把你从黑暗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你开出人生条新路。从此之后，死亡被征服了，生命有了盼望，从此之后你有了做人的喜乐，那喜乐自上天而来。从此之后你可以无论世人怎样看你，但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哪怕世界把你看为一团尘土，看成朽木，但你清清楚楚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爱我直到千秋万代。因为就是我哪怕反对他不信他，这样最大的罪孽他都赦免了。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来给各位朋友传讲的信息。我真的盼望今天来这里朋友中，你们在寻找的这条路上，今天真正走出那一步，就是我将近20年前那个晚上，就在这个时间在芝加哥走出一步，怀着一颗单纯的心，像小孩子来到父母面前一样给他祷告，承认你的信心不足没有关系，承认你的证据不足没有关系，你只有一条有关系，求他救你，从此就让生命进到你，你就知道他是生命的主，你就会知道他爱你直到千秋万代，好不好？我们渴望祷告的朋友，我愿意和你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还在这里看到许多朋友，特别是来自大陆的朋友，不是出于一种特别偏爱，但是你知道我们大陆这一代人，特别看到这里有许多年长的人，是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日子。我们多年甚至不知道耶稣是谁，我把宗教看成封建迷信，看成这些无知的那一些挣扎，看到是一些软弱的人，其实我们不敢承认那个最软弱的人，那个最脆弱的人恰恰是自己。我们生命中有许多黑暗垃圾，我们最单纯年代，我们不希望生命中有一片阴云，有一块垃圾，但我们有一天却不自觉地发现垃圾和阴云好像已经蒙蔽了我们心灵，直到我们自己觉得这些无可奈何无所谓，欲知随波逐流。主，求你使我今天使我的心灵觉醒，让我看到你就是为我而来，你不愿意我沉沦，不愿意我堕落，不愿意我的生命被黑暗笼罩，你渴望我可以纯洁的心，一个纯真的梦，一个孩子的梦，那个孩子渴望永远在父的爱之家中。阿爸父，主耶稣，就求你今天带领我回家，让我像一个孩子那样来到天父面前说，阿爸父，我就是你在寻找那个儿子那个女儿，但今天要回家，带领我回家。有哪位朋友你清楚地做出决定，愿意接受耶稣说你永远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我们今天一起祷告。有哪位朋友？我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大愿意在公开场合中表现坦诚诚实自己的信仰，但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一个非常荣耀的事。你真的不是向人去敞开，你今天真是那一道墙，你和上帝之间堵那道墙，你知道被耶稣推倒了，你知道你所有的罪孽被赦免了，你知道上帝爱你直到千秋万代，你知道他给你的祝福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驱逐了你一切黑暗， 让你所有的黑暗都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偿还了罪债。哪位朋友你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同心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好，我最后一遍祷告，我真的盼望各位朋友，你们就像我20多年前那样，把自己心敞开，敞开了你就看到一片新天地，你就会知道原来生命是这样美好，原来上帝是这样的美好，这美好，这天堂就在你心中。亲爱的天父，是你把我们渴望美好、渴望真理、渴望正义放在我们心中，直到我们有一天发现，无论生命中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多少美好，有多少善良，但总是缺了什么。即使我们最美好的状态，我们也感到那还不够美好。主，你又把永生放在我们心中，但我们自己眼目所见，我们的肉眼所见，却是一片死亡。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另一个世界被创造的，被你亲手创造。我们如果不来到你面前，我们的人生看到的只是虚无，没有意义。生命的终点就是要死亡的大门，天人之间没有一条相通的路。主，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我自己今天真的可以有勇气去挑战自己，挑战自己生命中的最深的黑暗，最深的软弱。就像你讲的故事中讲的那个浪子一样，浪子今天要回家。阿爸父，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但你让你的独生子为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洗净了我一切的罪孽，宽恕了我一切的过犯。我今天愿意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你面前，让天堂永远住在我心中，因为你所在，耶稣所在，就是天堂所在。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同心祷告。有没有哪位朋友？好呀，非常谢谢大家，我们来一起去探讨。我虽然讲这些，我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去促使你思考，但最后有一天，我根据这一件经验探讨，就是绝不停止寻找，因为耶稣亲自保证，只要寻找，你就一定能寻见。你就最后发现耶稣找的单单是你，他对你不弃不离。好，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继续我们的聚会，特别一提就是明天下午有一个特别的讲座，给信徒的讲座，4点钟开始，成为基督的使者，然后晚餐是6点到7点。那我们第二堂的布道会是明天晚上7点半到9点。那范弟兄他带了一些书在外面是15块钱一本如果你买的话，他说我替你签名所以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那我们聚会，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外面有点心请刘布一同来分享。好，我们聚会到这里结束。